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的网上，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宣召经文，诗篇95篇1到7节。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一首歌，来向耶和华歌唱。我们大家，一起齐声的方式，跟着YouTube，我们一起来唱。
手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普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有能力与华美在大地闪烁，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的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是永不更改，直到万代。
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
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是啊，主啊，我们要向你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俯伏在地，敞开我们的心扉，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歌唱，向他祈求。求主的灵来到这地，来到我们当中，充满我们。求主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来拯救我们。我们要高举主的名，他的名超乎万神之上。我们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的圣名，阿们。第二首歌，今天为主活。 第三首诗歌《我愿为你去》，让我们一起唱。 谢主，感谢的主的圣灵，求主的圣灵来激励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伟金弟兄。
好，下面我们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诵读啊。在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基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基督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谎的灵来。下面是主日信息。今天的主日信息是属灵的辨别力，由刘勇传道传讲。下面就放这个事先录好的传道讲道。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很高兴可以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彼此劝勉，彼此扶持。我们在开始前做个祷告。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三一真神，我们要匍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因着你的恩典与慈爱，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一群本不配的罪人。感谢你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救赎，饶恕了我们的罪。我们也感谢你，虽然我们每天还很多时候过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但是主啊，你没有因我们没有过一个荣耀你的生活而遗弃我们，而抛弃我们，而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下的宝贵的救赎，继续带领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主你饶恕我们的罪，过去我们心中的不义，让我们常常能思想基督福音的恩典，让我们能过一个依靠仰望的生活。我们也再一次将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他们的生活上的需要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扶持。我们也将教会当中身体上面灵力上面都有软弱的肢体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求你扶持。我们为教会当中奋斗在医疗前线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将他们一一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你让他们在工作当中，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从你而来的喜乐和平安。我们也继续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崇拜仰望在主你恩手当中，求主你自己来保守你的教会， 保守你用你的宝血所满足的教会。那我们今天讲的说的都从你得到属天的力量，属天的造就。感谢你垂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今天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信息是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的经文啊，这个题目信息的题目是属灵的辨别力。如果我们大家要是都看过鲁滨孙漂流记这本书，鲁滨孙和他的仆人星期五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星期五说，他问说，你说神很有能力很伟大，他是不是和魔鬼一样很强，一样有能力呢？鲁滨孙说，星期五，神比魔鬼强多了。可是神如果和魔鬼一样强，一样有能力，神为什么不杀死魔鬼，使他不能再作恶了呢？鲁滨孙反问说，反问星期五，你也可以这样问嘛，当我们做恶事来得罪上帝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杀死你我呢？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或多或少都听过很多基督徒认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遇到各样的问题，使得自己无法过一个这样活像耶稣基督的这样的生活，都归功于邪灵魔鬼的这样的搅扰，甚至完全忽略了我们在守成圣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还有很多背心的这样一个自我、自私、自义这样一系列罪的元素。所以现今很多教会里面都充斥着各样不合乎圣经的这样的言论，这也让许多的弟兄姐妹们持续现在一种催眠与自我感觉良好的宗教形态之下，使得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完全的脱节，结不出任何的果子来。因此很多的根基还开始盲目的去追求这些属世的世界上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些享受，使得很多的异端邪说可以趁虚而入，甚至有些人还被邀请去参加这些异端邪说这些异端的特会。这样的聚会是以神秘的方式或断章取义的这样的方式来讲解圣经里面的内容。他们的招数是使在场的每一个人沉溺于这些灵异的感觉里，以这种灵异的事情驱使这些参与者完全的接受一种这些错误的这些虚假的这些教义。圣经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所行的神迹，在当时埃及的这些术士也能行。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些术士所行的这些法术当然无法与摩西行的相比。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吃了他们的杖。但是我们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明白，只是单靠神迹奇事和异能，我们是无法知道这样的恩赐是出于圣灵还是出于邪灵。因为异端和邪说都是使用各样的方式列招出很多神迹奇事，将违背圣经的这些异端的思想不断的注入进教会里面来扰乱教会，引诱弟兄姐妹偏离正道。在早期教会里，当然最让人最来搅扰教会的 是洛斯底主义。洛斯底思想他们许多的这样的教导好像看似与这些使徒们有点雷同，但是有很多的地方都不一样。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混乱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使徒约翰才会以最初跟随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的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写约翰福音和约翰的书信，来教导、来兼顾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持守合乎上帝真理的正道。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个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的经文，正如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和四章的经文类似，保罗所提到的一样，就是对于先知的这个话语权同样要慎思明辨。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虽然我们当然我们知道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已经把他的灵赐给了我们。我们也看到同样在圣经当中老约翰他的书信里面所写的一些经文很清楚的他也很重视这样的一个恩膏。就如他在这个约翰一书三章三章的二十四节这样说，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但是我们也需要明白，对于那些自称蒙圣灵光照的人，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应该加以衡量和辨别。这就是使徒约翰强烈的主张，基督徒总要试验那些人。今天查考的这几节经文，自始至终它假定了一个基本的概念，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灵在运行，有真理的灵和欲望的灵。经文中约翰也清楚地提醒基督徒如何来辨识从上帝而来的灵，以及歪曲主耶稣真理敌基督的灵。我们从约翰一书前面的几章的线索就清楚地知道，使徒约翰所牧养的教会出现分裂，都是由于当时的这些假教师他一手造成的。这些人自称是受上帝的灵感动。约翰在我们今天查考的第一节经文里面就称呼他们为假先知。先知在希伯来文中有更广泛的意义，一个被上帝呼召的人。假先知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正如主耶稣他同样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提醒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其实现今很多异端打着信主耶稣的这样旗号，四处欺骗人，引诱他们和自己一起进入永恒的地狱。曾经有位姐妹发给我一张宣传单说是有人给她的，让我帮忙看一看。上面很大的几个字，免费学英语，就进入到我的视线当中。再仔细看，确实里面有一些小的字。他说我们是基督耶稣，我们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传教士。我们会一对一的教你英语，也会教你一些关于耶稣基督帮助你了解他所教导的教义和原则。后来我一查我才知道摩门教帝国各城那个年代的信徒是没有信经作为教导 的引导，也没有我们今天手里所拿到的这个66卷圣经啊，来作为我们生命的啊这个指南。当初充其量就是零散的这些凑成的这些使徒书信和有关主耶稣生平的这样的一些记录。如此一来，我们看到说言语的这样的沟通是格外的重要。那时当然不能像我们现在一样打个电话一个微信就可以将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发送到一个我们要发到的这些目的地啊。教会的领袖他们需要靠着这些差派啊使者传递口信或者书面的这些书信，把他们教会的把其他教会的这些信息告诉他们，并进行教导。但是当抵达的这些使者或者是教师声称的内容有根本不属于他们权柄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就提到有冒我名的书信，这些迹象同样表现教会有可能会被游走各地的这些假教师这些所谓的假先知所欺骗。因此使徒约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醒他的读者注意，要学习准备对所听到的信息以及这个信息背后的灵学习加以辨别。今天仍然有许多的声音要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许多的宗教自称为真理的化身，世人对福音的这样的评判以及新兴宗教勃勃的这样的发展，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甚至有些福音派的教会还认同这样的挣扎。曾经在密苏里州有一个教会，有一间教会，他们从他们的这个慈善基金里捐出了41,000美金给当地的一间伊斯兰教的学校，以帮助穷人和受欺压者。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教会不去资助那些贫穷的基督徒，或没有听到或者是那些没有听到基督福音好消息的这些贫穷地方的人，而是去支持对一个不承认基督并公然与教会对抗的一个宗教，这样的善行符合教会的使命吗？同样的，他们不去关心那些还在受逼迫的基督徒，这又符合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命令吗？当我们观察现今的教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些时代属灵的危机大都是发生在比较热心的基督徒身上。这些热心的基督徒都希望寻求或渴慕拥有新的属灵经验，或者去认识一些高明的解经的方法，或圣灵的某种带领，以提升他们脱离现今单一无畏的这样的信仰的光景。因此他们追求一些新奇神秘的信仰经验。但是请注意了，在这样的一个追求里就隐藏着一个极大的危机，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来思考。保罗说凡事要审验，善美的要持守。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邪灵在末后的这个时代不仅是四处的传播危害基督徒属天生命这样的一些假信息假教导，更是迷惑基督徒与他认同。但是当我们能够分辨他并晓得他的诡计， 它危害我们的能力将要消失。若是无法去分辨它，我们在迷惑时好事非了，网络设在眼前仍不躲避。我们的群羊的大牧者主耶稣，他如今仍然没有容让他的羊群落在凶恶的这些豺狼的支配之下。他赐给我们圣经、圣灵以及敏锐的观察力，并且盼望我们借着不断的学习和操练自己属灵的这样的辨别力，并依靠祷告的大能来帮助那些帮助那些落在软灵命上面落在软弱或者跌倒的那些弟兄姐妹，和他们一起共同因着基督的恩典一起来成长。在经文当中，试验这一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22次，但约翰的著作里只有在约翰一书4:1这里使用了试验。试验那些灵可能是指一种属灵方面的理解力，就如使徒保罗观察观念当中的这个辨别诸灵。其次，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当他催促教会的这个教会衡量一些这些古怪的这些教义的时候，经常也会使用这个词。也许在这里约翰想到的是会众当中一些属灵有属灵恩赐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借着圣灵的帮助并将先知的话语和自己先前所领受的这些教导互相做一些比较，最终可以凭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直觉以及圣灵的带领看到这些先知的行事，同时看到这些先知的这些行事为人以及教导的真理是否可靠。因此现在的问题就出现了，我们要试验的是什么呢？主耶稣曾经提醒我们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派宝贵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作证，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约翰在这节经文当中提出了3项与我们信仰有关的事情。第一，拿撒勒人耶稣的确是上帝的道，他具有神性。第二，主耶稣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第三，主耶稣是永生的唯一的这样的源头，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将父上帝显现给我们，并为我们的罪代赎。这样的一个任性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至关重要。如果这位来自拉撒勒的耶稣不是我们那位具有神性的主，他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现，我们做门徒的本质就没有任何的我们所信靠的人就会得到一些被其他人质疑他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牺牲来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完全的神的话，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毫无意义可言。如果他是上帝的本身，我们如果他不是上帝的本身，我们就很难相信天父已经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和道德伦理之所以重要，就是由于上帝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认同了人性的 重要和尊贵，却没有认同人的罪行。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任性不在于仅仅是持守一条或者是一项的这样的一个教条。这种任性在今天查考经文第四章的第三节，凡民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因此承认主耶稣就是约翰在这里要表达的真正的重点。他希望信徒是心口合一的信从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在新约圣经里，连魔鬼也晓得道成肉身的事实，但他们却没有以奉耶稣为主为基督的态度去信这样的一个真理。约翰书信共有五次使用这个离基督者这个词。在这些所有的这种用法当中，离基督者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否认耶稣是基督。陈忠道牧师曾经对离基督者的一个论述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提醒。他这样说，他说我们要留意辨认的是人里头的灵，不是他外表的伪装。因此这辨别不仅是言语方面，凭他们口上的这样的说话为定，也包括他们实际的行动跟他们内心的信仰的内在。现在教会在信仰上所遇到的这样的困难，就像有强盗穿上了警察的制服进入到我们的中间那样。我们所要辨认的不只是他们外表穿着警察的外衣，还要留心他们实际的信仰动机和言行。这样不但我们自己要有重生的经历，还要具备有真理的知识和圣灵所赐的智慧这就是陈忠道牧师所提醒我们的。同样在第四章三节经文中，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希腊文中并没有提到那和灵这两个字。约翰这样做是要避免在上帝的灵和那个所谓的灵之间引起一些无谓的比较，这一点非常有意思。约翰在接下来的第四节经文安慰读者，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在世界上的更大。在使徒约翰看来，上帝的灵是无可匹敌的，有圣灵内住的人实在没有害怕的理由。如果我们将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和前面的二章十八到二十二节来互相对照的做一个比较，就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二章一十八到二十二节说，我们与圣灵保持正确的关系，也会对圣子有正确的看法。同样在这个第四节的一到三节经文当中说，我们与圣灵保持正确的关系，也会对圣子有正确的看法。两个段落分别都以圣子为一切真正与上帝相交的中心，因此这样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是上帝与人相通的唯一的触点，他是人与上帝中间唯一的中保。另外使徒约翰在他的著作中自始至终都肯定主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今天我们的教会对此问题到底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关注呢？假如基督不是完全的人，那对于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或者他回到天父那里的事件有何影响呢？感谢主借着早期教会的领袖按照圣经真理的这样的归纳出来的亚他纳修信经 啊，帮助我们能看见里面基督论美妙的平衡。这种在人性与神性之间的这样一个平衡，是基督教思想独一无二的这样的特征。约翰就是要我们去学习培养这种有属灵并辨别力的这样一个直觉，好叫我们在基督神人二性的这样一个平衡受到异端邪说的破坏的时候，能感受到和察觉得到。总之，这几节经文，约翰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邪灵的工作是存在的。他告诉读者，尽管有一些人自身有灵的感动或有灵的作为，但这都不一定代表是从圣灵而来的感动和恩赐。其实，大多数这样的现象的本质是敌基督的作为。根本上没有他这样的作为，也根本上没有任何真正的属灵意义，唯独从心底里发出的这种呐喊，承认主耶稣是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才是真正从圣灵来的感动和见证，因为这是出于上帝的。有这样经历的人就是属上帝的子民。同样，约翰要读者知道，不是一切不寻常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或者说神迹啊，都必定是出于上帝。这包括讲预言啊，说方言等等。重要的是听这个传道人所传讲的信息，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有没有违背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他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这个事实。中国人有句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虽然从总体上而言，约翰所提出的这样的试验的方法不一定是唯一这样的一个测试，但是在关于基督的位格的问题上，耶稣是谁依然是基督教信仰里面这样决定性的测试。再从约翰要求信徒的测试一切的灵是否出于上帝的角度来看，让我想起了一位很有名的传道家啊，一位牧师，他曾经对作为传道人危机，作为传道人的危机做出了一些提醒的话。他这样说，他说，你若对什么事情还有怒气，请暂时不要讲那方面的信息，永远不要把讲台当作自己的表演台，表演的舞台。你如果要传讲神的义路，首先你要确保那是神的怒气，而不是你的怒气。要很清楚，你的关注点应该是基督的荣耀，而不是你自己的荣耀。求上帝兼顾每一个属基督的属基督教会的讲台，提醒传讲者不要偷取上帝的荣耀，高举自己，传讲自己的想法，帮助我们依靠圣灵的带领专注和专一的去传讲上帝的真理，鼓励弟兄姐妹们学习上帝的话，使用好的属灵书籍来研读和分享圣经，并帮助在座的你把生活的关注的焦点重新带回到以荣耀上帝为目的的生活中。另外，基督徒也有责任在每个主日安静的来听到，并思考和审查讲台上面的传道人，他们所讲的道是否合乎上帝的真理。就如圣经中提到了保罗和希腊他们去比利亚，两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进这地方的人这地方的人 咸鱼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查考在原文的意思是搜寻，就好像我们丢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要翻箱倒柜啊去寻找一样。考察圣经就是要慢慢的，哇，是什么时候写的？是谁写的？是写给谁的？是在什么处境下写的？写这句话对当时读者有什么目的？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慢慢的带入到研读圣经里面来思考时，我相信圣灵也会因着我们对上帝真理不断的去反思，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将圣经的真理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利亚的人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查考圣经的态度和行为可以作为所有聆听讲解圣经的人良好的这样一个榜样。我们不应该被动的去接收任何的这样的一些教导，或接收没有上下文，没有圣经没有上下文对照的经文的这样的诠释。曾经巴克牧师 J.I. Pipe 他就这样说过，教会历史上许多的异端和极端的出现，多半不是由于他们刻意的反对圣经的教导，而是由于他们对某个教导单一的强调。换句话说，我们要看到的不是他们强调了什么，更要看到他们忽略了什么，或者他们刻意不愿意强调什么。相反，我们应当依靠上帝的话，细心严查去审查所听到的教导，慎思明辨一切的道理是不是出于上帝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只有这样才会在实践和上帝的真理中懂得去分辨出真伪，我们属灵的知识也会不断的增加，属灵我们属灵的生命也会不断的成长，更加也会学习真实的经验，也会他的人体会使徒保罗所说的那句话，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有24次提到了世界，在某种情况下它是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温和而不幸的地方，但上帝爱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他。就如罗马书里面罗马书第八章20-21节所讲的内容我请大家一起我欢迎大家一起我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吧，我们一起来。因为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们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感谢神的话语。上帝为什么任凭整个世界是在魔鬼的攻击下，是在堕落当中呢？这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整个世界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因着他们对上帝的背叛受到了咒诅。根据创世纪3:17-18这两节经文，上帝的咒诅使得整个世界都变成一种虚空，看似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那最初有智慧最有智慧曾经最蒙福的所罗门王，当他在远离上帝的时候，他也有这种虚空的感觉，就像他在传道书里面所表达的一样。 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啊，这里面说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里的享原文就是进入的意思。主耶稣基督救赎的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脱离了败坏的辖制，不管是罪恶、是死亡、是虚空，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样的自由也确实我们能在生活中活出上帝的美善、上帝的良善，并将一切荣耀归于我们至高的上帝。其次，我们也要知道，这样的良善不只是让人出死入生，以能认识耶稣重生得救，而是逐渐的帮助我们看到，只有借着福音的城市化和普及化，才能带来社会和国家的真正的改变。也只有当人越来越不以自我为中心，明白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以基督为中心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将看到其他上帝创造的地方将重新恢复那美丽的这样的情形。而这美丽的世界所带来的自由，不是人性或者说我们人罪性所带来的这种为所欲为的这样的自由，而是一个源自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再次赐给我们的这样的良善、公义、圣洁的新生命。在另一个情况下，约翰视世界为一个真正与上帝为敌的地方，一个邪恶与虚谎势力勾结的地方。所以他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现在的问题又出现了，同样的，在今天的我们查考的这个第六节的经文当中，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什么是不属神的？什么才会听从这些教导呢？我们先要解释第一个问题，在第五节经文里面就告诉了我们，那些分裂使徒约翰所牧养教会的人，他们是出于一个不敬虔、谬妄的灵。这些不属神的人，他们的教导或是被世人接纳，这也不足为奇。为什么异端和假教师之所以受世人欢迎呢？这是因为他们只讲世人所喜欢的话。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样的人就谈论什么样的事。喜欢打麻将的人，就会招聚一群爱打麻将的人常常在一起。有什么样的习性的人，就会招同样习性的人聚在一起。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作为一个基督的仆人，应当忠实的按照圣灵的感动和启示，在传福音和教导他人的时候说圣经要我们说的话，不可为讨人喜欢而说一些荒谬愚妄的言语。就如使徒保罗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喜欢吗？若仍旧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什么人才会听从这些教导呢？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样看来，唯有基督徒组成的团体教会的回应，才能印证从主而来的话。就经文所说，羊认识他的主人， 上帝的子民同样认识上帝的声音。信徒和先知内住的圣灵，两者之间是合一调和的。当上帝的灵感动传道人说话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必定会认出这是上帝的真理。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就如我们在之前所提到的这个使徒行传的17章11节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如何学习操练自己有属灵辨识力的这样一个例子。比里亚人天天拿着圣经查考保罗和希拉所说的是否属实，这样看来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不是一个排斥理性思考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圣经上帝的话的基础上。如圣经在智慧书所警告我们，愚蒙人四话都吸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查考的经文里，保罗提倡一种基督徒的一种老练，叫我们能用神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触角检验出试图破坏教会信仰的假教师。其次我们也应该知道使徒所提出的这两种这个测试的条件，道成肉身的基督论和世人的反应，只限于当时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其实在这两个测试的条件之外，其他关乎基督论的基本的这样的信念，就如主的复活再来等，都可以包括在其他的一些处境的测试的条件之中。因此任何一个跟随基督的门徒都不应该随便的相信和接受一个不符合圣经的真理，或者是一些所谓上帝最新的启示。就如启示录22章18到19节警告我们的一样我欢迎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将这两节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经文中这书就指的我们现在拥有的66卷新旧约圣经，它也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这样一个准则。经文中也提醒我们，上帝的话语是不可篡改的。如果有人随意去解释圣经，或把圣经上原来没有的这些道理加进去，上帝必将写在圣经上的这样的灾祸添加在他的身上，并删去他在基督里的福分。愿上帝看顾我们带领我们做一个有属灵辨别力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警醒等候直到见主的那一天。感谢主的话语，我们去做结束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以属天的灵粮，以属天的马巴来启示我们，并赐下圣灵，让他居住在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里面，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来回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所发出的。在这里，我为在座的每一位肢体来献上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求圣灵宝贵师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拥有一颗单单仰望耶稣基督的心，每天都行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过一个荣耀里以你为乐的生活。求你继续来引领和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这样不配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下面是欢迎新朋友，有没有第一次加入恩泽网络崇拜的新朋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把你的microphone unmute 介绍一下。好，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下面的议程。下面就是感恩与代祷事项，请大家为刘勇传道九月份的爱慕祷告，求主带领赐福这项事工，同心合意，兴旺教会。请大家为青少年牧师丹全家的搬迁祷告，求神继续赐福他们在新工厂的侍奉，并请弟兄姐妹为教会寻找新的青少年牧师祷告。请大家为美国和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感谢主，侯文英的姊妹挚爱 Anthony 骨髓移植手术后恢复进展顺利，请大家在祷告中求主医治，并赐医疗团队有神赐的智慧，天父看顾保守他的系列治疗。请继续为捐赠骨髓给他的姐姐 Yanni 的恢复祷告，在祷告中托主已经接受主的侯文斌、吴燕玲夫妇全家。2020年主题经文是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报告事项，教会将定于9月12日星期六早上举行刘勇传道爱慕典礼，程序如下：8点到9点30分爱慕团面试考核刘勇传道，10点30到11点30刘勇传道的爱慕典礼。因疫情关系，爱慕将采用 Zoom 方式进行，欢迎弟兄姊妹通过网络参加10点半到11点半刘勇传道的爱慕典礼。由于 COVID-19 的疫情，执事会决定仍使用邮寄方式收十一奉献，请将您奉献寄往以下地址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抬头写 AGCC。 从3月8号开始，教会用邮寄方式收到的十一奉献到7月7日为止共收奉献33790元整，本年度累计是71277，本年度预算是159676。好，下面我们唱三一颂。
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